好，家人们平安。非常的荣幸啊，能够在这个特殊的节日和弟兄姐妹分享。好，首先祝愿在座的母亲们，节日快乐，蒙福。中间做母亲的举一下手。好，谢谢。今天的分享不仅仅是对母亲，也是对所有的，包括年轻的小帅哥、小美女，所有人适合来一起敬拜的。我们知道母亲节是很温馨的，也是很感恩的，但是我也会看到母亲节有时候会有无声的痛。有些人是不愿意过母亲节，因为有些是求而不得的遗憾，还有一些家庭排解的压力等等。曾有一位姐妹给我们分享，她说母亲节是她一年当中最煎熬、最不愿意过的一天。20年前，她移民来加拿大这边，就是因为没有孩子，怕国内亲人过度的关心，来了这边发现走进教会每一次过母亲节有另外一种压力。如果我们今天的分享当我过母亲节的时候我们里边有压力，我相信今天的信息非常适合我们你的聆听。今天我们选的经文是圣经中的哈拿，是撒母耳记上第一章里面所记载的。刚才姐妹帮我们读经，我们看她的经历，其实她深陷不孕的那种羞耻与灵力的孤独。但哈拿的故事告诉我们什么是最美的母亲，未必拥有完美的家庭，但是一定会拥有什么，一个向神敞开的心灵，向神祷告的心。今天呢，让我们来透过哈拿走进哈拿的故事，看他如何在祷告当中，在祈祷当中，从绝望转化为超越环境的那种盼望，那种福分。我们呢，先低头闭目来做一个祷告。哦，天父，谢谢你，谢谢你在我们中间。我相信此时刻你接受了我们的敬拜，当我们此时刻学习你话语的时候，你仍然在我们中间聆听。在这里我们不仅仅是弟兄姐妹之间的相遇，更是在这里与天上的阿爸父相遇。父啊，愿你的话语带着医治，带着恩典，带着能力，在我们中间做释放医治的工作，让我们透过你的话语在耶稣基督里面能够真正的得享安息。祝福一下的时间，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为什么讲这个信息2月份王玉姐给我说的时候，我一查时间，正好是5月份的第二个主日，母亲节。哎呀，我想我讲什么，我又想到我自己的经历，所以说哎，就讲哈拿好了。我们先来看，先看第一方面，哈拿的这些经历。我看一下 PPT 下面。哈拿在破碎当中来寻求。哈拿的意思是恩典。各位，我中间我不知道有没有人叫这名字的，但是圣经当中的哈拿他的名字很有意思。名字是恩典，但是很长一段时间里面没有恩典，一点恩典都没有。他承受巨大的压力，可以说3种的压力：生理上的不孕，今天很多人 就是独生主义，很多人丁克不要孩子，但是在当时3000年前那个犹太文化背景当中，那么女性不能生育是一个很大的羞耻，甚至被认为是神所咒诅的，不得到神祝福的，这当时的压力可以说不仅仅是生理上的，而且也是灵里的一个孤独软弱。我们中国有句中国文化有句什么话，不孝有三，武后什么伟大，那么还有很多地方要生男孩啊，传宗接代等类似的一些中国文化传统，我们就能理解当时的文化背景对哈娜的压力那种承受不仅仅是不能生育，加上什么，她的丈夫又娶一个妻子，就宾尼拿，她生了几个孩子，宾尼拿呢他就精准的在他伤口上撒盐呢，常年累月的来激励他，激动他，让他活在痛苦当中，可以说家庭关系是很痛苦的，他的灵里也是很孤独，认为是上帝好像忘记他，加上丈夫那种爱的局限性，丈夫很爱他，说有我不比有十个儿子更好吗？就这句话听到是很好的，但是不能产生共情啊，有一种站着说话不腰痛的感觉。今天在座的武汉很多是做弟兄的，我们弟兄爱我们家的每个人太太啊，是真心的，但是真心不一定带来真的安慰，所以也是对弟兄们提个醒，我们讲话。我们不要理性分析，不要逻辑理性分析，更多是什么同理心，更多是陪伴，更多是耳朵聆听，当然有信仰，我们更多是祷告。好，我们看哈娜不仅在生理上，而且关系上，加上灵里的孤独，丈夫的局限性，还有一点，当她在神面前祷告的时候。竟然怎么样呢？被宗教领袖伊利误解，认为他是喝醉酒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被牧师误解的，我相信一定会很受伤的。我们看哈娜，其实当在教会里面受伤，教会里面被同工被弟兄姐妹误解，其实很受伤的。我们看哈娜，他在伊利面前说不是这样的，她在被冤枉的时候，无论家庭关系，无论丈夫的不理解，还是丈夫的另外的妻子来嫉妒她，加上伊利的那种误解，哈娜很聪明，没有更多的纠缠人与人之间的问题，而是单单的转向上帝。其实这也是带给我们这个提醒，他深深的知道人解决不了人的问题。我相信在座的我们都经历过很多的失败，我们想改变对方，我们发现自己都改变不了自己。我们很多时候结婚前我也有自己的这方面的经历结婚前我想到结婚之后一定会改变对方，我发现很难改变的，最后是把改变的遍体鳞伤，是没办法改变的，只有上帝的介入，只有上帝的介入。我们看哈兰，他非常有智慧，他不与人争竞，不与人纠缠，把他的难处带到上帝面前。今天也是给我们一个提醒，把我们的难处，把我们不能解决的家庭问题、个人问题等等，带到上帝的面前。我们看哈兰的祷告，祷告三部曲，可以说是诚实的面对伤口啊。在神面前痛痛哭泣，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在神面前痛痛哭泣，有没有这种经历？当你有的时候，我们真的会发现圣经上的话句句是真理。圣经上怎么说？一宿有哭泣，早晨遍地欢呼。我们在神面前哭泣的时候，神一定会用他的方式来安慰我们。我们哈娜在神面前面对伤口的时候痛痛哭泣，还有呢， 卸下沉重的苦情啊，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在神面前倾心吐意。倾心吐意其实圣经的作者表达意思是什么，是把自己的生命完全的倒出来，就是倾倒自己的生命，自己的完全的毫无保留的呈现在上帝面前。还有什么呢？转向上帝的主权，不再假装强装刚强，一直在神面前不住的祷告。就像哈拿说的，我在耶和华面前不住的祷告，我被人激动，愁苦甚太多，所以祈求到如今啊，一直在里面祷告。我们看到在祷告当中这段里面有哈拿在神面前的许愿。十一节里面哈拿怎么说，说万军之耶和华，你若垂顾婢女的苦情，眷顾不忘婢女，赐我一个儿子，我必使他终身归于耶和华，不用剃头刀剃他的头。在当时终身归于耶和华被称为拿西尔人，那么拿西尔人一个特征是什么？不剃头不喝酒。哈拿意思是什么？神啊，你若给我，那么我这孩子我不要了，孩子是你的，愿荣耀你的名。这好像是不是和上帝交换条件？表面是交换条件，实际上是把哈拿更看重从个人的需要转向对上帝主权的一个认可，一个荣耀上帝。今天在座的每一位家人，特别是姐妹们、母亲们，我们要懂得把我们的情绪、负面的情绪、困扰当中的情绪，不要倒给家人，更多的倒给上帝，给上帝说，给上帝说一定会得安慰，给人说更多，很多时候是什么？很多时候是不得安慰，甚至是受伤的，受伤好的。我相信在座的我们每一个人都有类似的一个经历。所以有人说，当我们的痛苦不带到上帝面前的时候，仍然是我们的痛苦；当我们的痛苦带到上帝面前，那么我们的痛苦就转化成什么？新生命的阵痛、惨痛。我记得，我十岁那一年啊，为什么讲这个信息？我想到我母亲把我奉献给上帝。我家中是第四代，我母亲在我姥姥家那边也是十几岁就信主。我十岁那年突然得了一场病啊，怎么看看不好，看了整整一年，实在没有办法。我妈妈就祷告给神许愿，说神啊，如果这孩子这么小不能读书怎么办？如果能够读书，叫这孩子终生奉献给你，就是要服侍你。啊，上帝真的是没有嫌弃啊，没有嫌弃，垂听了我们的祷告。当时我的腿不知道什么原因就好了，然后就继续读书。哦，这五十年以来，我的母亲可以说是一直在祷告，为我祷告。很感恩我有这样的母亲。我相信今天在座的，我们要成为一个祷告的母亲，为我们的孩子祷告。那么我们看那个哈拿，当他在神面前倾心吐意的时候，他一个生命的一个转折点，生命的一个转折点。下一页我们来看，当哈拿在祭司伊利面前、神的面前祷告的时候，祭司伊利怎么说？你平平的回去吧，上帝垂听你的祷告。并不代表伊利是发预言，而是有时候上帝会透过伊利向哈拿说话。当哈拿认为这是来自神的声音的时候，圣经上怎么记载？面上再不带愁容了。那么我们要留意这个细节，孩子还没有怀上，还没有回家，脸上就不带愁容了。原来是什么？ 有人在神面前痛痛哭泣，不住的流泪祷告。然而他相信神的应许的时候，这个细节很重要，就是面上立刻就不带愁容。亲爱的家人，这给我们一个什么提醒？哈拿的环境没有改变，但是心却改变了。平安不在于环境的改变，平安在于与神相遇。与神相遇，真正的平安一定是来自里边的，不是来自外面的。我们常常说平安平安，刚信耶稣的人，我不知道我们中间有没有第一次来还没有信耶稣的，当别人问你平安，平安是什么意思，和不信耶稣前所说的平安一样吗？不一样，不是一回事。不信耶稣前我们常常说好人生平安，这是一种祝愿，但是不一定是真的。信耶稣之后我们说平安一定是真的。这个平安是什么？平安其实里面是一个深层的含义，就是与上帝和好。当我们与上帝和好的时候，在任何环境当中都有出人意外的平安。我们看保罗书信，保罗在监狱里面写了一个喜乐的书信，腓立比书。保罗能够在任何环境当中能够超越环境，今天也是。今天我们的信仰，我常常喜欢说，我们的信仰不是建立在感觉上，我们的信仰是建立在神的应许当中，神怎么说我们就怎么信。不容易，我们知道我们都是知识分子，我们越理性有时候越难相信。其实圣经上怎么提醒我们，我们要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基督徒要两面，一面是回转变成小孩子的样式，一面是长大成人，没有耶稣基督的身量，要平衡。单单是小孩子怕被欺骗，单单长大成人过于理性，我说的是过于理性，那么我们很难相信上帝的作为，很困难。所以求神赐给我们孩子的心，孩子的心，成人的脑，帮助我们，让我们用理性分析神的话语，读神的话语，但是我们用单纯的心相信神的话语，神怎么应许一定会怎么成就。求神带领。很多时候我们是非看见才信啊，其实真正的平安不是等 PR 下来工作稳定才有，而是信心是什么？希伯来书十一章里面说得很清楚，信心是未见之事的什么确据凭据，就像我们买房子叫做定金一样。今天我们每个人信耶稣之后，我们每个人都里面有凭据，这凭据是什么？圣灵与我们同在，印证我们是神的孩子。今天我们确信，我们能不能确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心里都有答案。当我们不能确信的时候，我建议找结束之后找同工可以沟通一下。当我们在神面前真正的认罪悔改的那一刻开始，圣灵就内住在我们里面，帮助我们。我们会发现耶稣之后，我们对这世界观、人生观等等都不一样，各种看法都不一样。原来我们可能认为是对的，现在我们会发现没有人看见，但是圣灵会用微小的声音告诉我们这是错的，要回转，要回转。今天亲爱的家人，圣灵在我们里面，让我们能够真正的有他的平安。今天我们在这里聚会，其实不仅仅是弟兄姐妹在一起相聚，在一起听一下讲道，了解一下圣经，更重要的，更重要的，我们在这里一起与上帝相遇，更重要在这里能够在神的里面一起敬拜这位主。求神带领我们。我们来看第一方面我们讲过，第二方面我们看在应许当中，哈拿在应许当中 领受神的祝福。上帝顾念哈拿，十九节说耶和华顾念哈拿，他其实耶和华从来没有忘记哈拿，这是上帝的时间常常和人的时间不一致，就像我戴的手表一样，如果手表有问题时间不一致的话，我会把我时间校正，那么和这真正的时间对应的。那么今天也是，上帝在我们生命当中的时间，成就的时间和我们期待的时间不一定是完全一致的。当我们不一致的时候，我们要学习顺服。记住一点，上帝从来不误事。我们常常很担心，神啊，你再不听听祷告就来不及了。神啊，我的工作，我的 PR， 我的等等这一切，或者是孩子的事情，放心，上帝从来不误事，从来不误事。我回头看我的前五十年，刚过完生日没太久，五十而知天命，我发现真正的知天命是在耶稣基督里面。我回头看从小跟随主到现在这五十年来，有时候埋怨上帝，神啊，你对待我不是恩上加恩，那是神对我的应许，我说你对待我是祸上加祸。我埋怨过上帝，真的是在这面前苦读过埋怨过，但是回头看发现上帝的时间的节点，人生当中我人生当中重要的节点都有神的介入，都是完美的。我特别喜欢读创世纪当中的一个人物，约瑟，约瑟的故事，37章到50章。我们看约瑟的人生的13年，真的是很倒霉的，被哥哥出卖，又被祖母诬告，下了监牢里面又被酒政忘恩。你说哪一样容易？但是哪一样都不能提前，都是神的时间点。今天上帝在我们每个人身上都有一个完美的时间的节点，我们不知道，但神知道。我们只管仰望上帝，等候神的介入。我们看第19节说耶和华顾念哈拿，第5节怎么说呢？耶和华不使哈拿生育。其实作者应提醒我们，哈拿不生育不是自然因素，而是神的介入。上帝关闭了哈拿的子宫是神的介入，他的不生育背后隐含了神的美意，神的计划。今天亲爱的家人，我们是神的孩子，神爱我们超过我们对孩子的爱。我记得14年给我们的孩子受洗的时候，在菲律宾那个太平洋里面海边，受完洗之后，我有手捧着一盆水啊，我就说爸爸给你的这么个一盆水一点点，但是上帝给你的整个海洋。其实我们人给的都是有限的，那么上帝介入，上帝设计的人生，我们回头看发现真的是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人生的背后，所有事情的背后，其实都是上帝精心的设计。不是说哦，我躺平，我什么都不做，不是。我们只管仰望，只管顺服，祷告，尽上我们的本分，那么结果交给上帝，神会带领。哈拿祷告要不要？要。哈拿在这面前哭泣要不要？要。神的计划，神的时候，其实哈拿不知道，哈拿要尽上他的本分。今天也是，我们要配合上帝的时间表，配合上帝的时间表。我听说刚才听上来之前，听位阿姨说，我们正在读《沙漠记》上下，刚读完。当你们读《沙漠记》上下的时候，你们会发现，《沙漠记》沙漠的出生，真的是上帝精心的安排。透过哈拿的不孕不育， 改变了整个以色列的历史。我们不要小看我们中间每一个，也不要一直活在苦读当中，我们生活当中、人生当中的那困境。我们所有的一切的一切的背后，神要化作祝福来成就在我们身上。我们看，从哈拿经历风雨到看见彩虹啊，哦，信心的果子出现了，人的祷告对了，神就做工，就成就神作为。哈拿生撒母耳，就给他起名叫撒母耳。撒母耳的意思是什么？我从耶和华那里求来的。这是信心的凭据。这是什么？这是一种提醒。每天说撒母耳撒母耳，意思是什么？你是我从上帝那里来求来的，是上帝的，你是属于上帝的。今天我们给我们的孩子起名字有意义没有？我不知道大家，我相信每一个人给孩子起名字背后都有我们的希望寄托。我记得我们孩子出生的时候一直在思考起什么名字，因为名字都很好听，有的很重复最后就给孩子起中文名字天运，就是台湾一个天运诗班，要赞美上帝最后我很喜欢特蕾莎修女那个活在爱中那种服侍，就给孩子起的英文起名叫特蕾莎。那是我们父母的希望、心意、想法。那么哈拿给他孩子起名叫撒母耳，其实这是一种感恩、一种纪念、一种提醒。现在亲爱的家人，我们看到哈拿生命的翻转。那么今天我们也有可能有时候在某个阶段处在哈拿的困境当中，这困境不一定是一模一样的，也可能是夫妻关系的那个到冰点了，也可能是儿女青春期的叛逆，也有可能是经济的压力，还有可能是失业或者是久治不愈的疾病等等这一切。但是要记住，所有的困境，上帝不是要毁灭我们，也不是摧毁我们。就像诗篇23篇第四节所说的，我虽然经过死荫的幽谷，也不怕遭害，因为你的杖、你的竿都安慰我。上帝带领我们走进死荫的幽谷，不是让我们倒闭在死荫幽谷，而是经过死荫幽谷到哪里？诗篇23篇第五节当中的夫杯满溢之地。那么今天亲爱的家人，任何的环境都是为了出境，都是为了缩短我们与神的距离，都是为了在任何的困境当中让我们与神相遇。我上次讲到也提到，我说这两年是我与上帝关系最好的两年。因为什么？原来在国内服侍的时候，哎呀，很安逸，一切按部就班就可以了，很享受，在一间教会服侍几十年，弟兄姐妹围绕，就没有一点压力，一点点压力都没有，我只负责讲道就可以了，然后其他的弟兄姐妹做了什么都做好了。但来到这边，语言的压力、环境的压力、教会文化的背景的不同等等，来了两个月，头两个月就将近瘦了20磅。当然还有师母的癌症晚期，医生判死刑等等，当时是吧，真是像天塌下来。我记得更多的时候是无助，不知道怎么祷告的时候也没法祷告，就我最安息的地方是什么地方？就是床边，就趴在床边，真的很舒服。我现在想起来都很舒服，趴床边不说话，就甚至趴到床边不说话睡着了，也是一种很享受的，真的非常享受那种经历。我相信只有经历过的人才能够明白我在重点的讲什么。其实上帝让我经历那个特殊的时刻，其实也是要训练我从安逸的环境里面走出来，面对新的挑战。其实挑战的背后是恩典，我相信每个人都是如此的，每个人都如此。上帝一定不是要把我们击垮我们， 上帝是透过环境来训练我们，让我们成为他合用的器皿。我们每一个人没有一个人是完美的，但是上帝在我们每一个人身上有一个完美的计划。上帝透过各种各样的事情来训练我们，来成就他的计划。他爱我们超过我们对孩子的爱。我们看我们看第三方面，哈拿在得着当中奉献，把孩子放手，完全的放手，将孩子归给上帝。她是一个守约的母亲，她许愿说孩子生下来要归给上帝，给孩子起名字也是纪念上帝的恩典。断奶之后就把孩子送到会幕那里，那时候没有圣殿，会送到祭司伊利那里献给上帝，终身服侍。大概断奶大概是3岁左右断奶。我们看他没有给上帝讨价还价，说神啊，你再给我一个孩子，我把撒母耳给你，你至少给我留一个吧。没有，很坚决给上帝。我们看1章28节，把孩子带到伊利那里之后，献给神之后，马上就开始敬拜上帝。接下来下文，因为圣经原来是不分章节的，是不分章节不分段的，11世纪12世纪圣经才分章节。我们看下文，他敬拜神开始赞美，2章1至10节是非常有名的哈拿之歌，哈拿祷告那种赞美。今天亲爱的家人，哈拿能够完全的这样做，其实我们会看到哈拿的生命，哈拿没有把孩子当作，没有把孩子当作他经纪，没有把自己当作孩子的经纪人，而是把他当作他是神的管家。其实最可以说是最深的还是什么？放手交给上帝。很多时候我们不敢放手，对孩子不敢放手。其实最好的保护，最好的保护就是祷告啊，为孩子祷告。好，我们看下一页。一个图片，对，我们刚读过撒母耳记上下，我们看撒母耳其实出在人生以色列历史当中一个重要的转折点。撒母耳出生是在士师最黑暗时期的末端，因着撒母耳出生，他高的第一个王是扫罗王，第二个王是大卫王，这是撒母耳记上所记载的。撒母耳记下重点是讲大卫。我们会发现，可以说撒母耳的出生是哈拿的祷告孕育了以色列的未来。我们会发现，上帝的计划常常超过人所求所想的。哈拿的想法是要一个孩子就好了，说你只要给我，我就给你。但是哈拿绝对想不到，这个孩子改变了以色列历史的命运，改变了以色列历史。他更没有想到是什么？他把这个孩子奉献给上帝，神最后又给他3个儿子2个女儿。我们会发现，啊，真的是上帝的恩典超过我们所求所想。我们看，来，我们看下一页。哈拿把孩子奉献给上帝之后，他最大的满足不是孩子，而是神，而是神。就像哈拿之歌2章1至4节里面，哈拿所祷告的说：“我的心因耶和华快乐，我因耶和华的救恩欢喜。”意思说，哈拿说：“我最大的满足是神啊，不是儿子，是神。”现在亲爱的家人，我们最大的满足是谁呢？是什么？我们思考，我们最大的满足是什么？先知耶利米说：“你万军之主耶和华，我把你的话语当作食物吃了，你的话语是我心中的欢喜快乐。”神的话是欢喜快乐， 大卫在诗篇里面常常说，神啊，我的好处不在你之外，你是我的满足，你是我的喜乐。那么今天我们的喜乐是建立在孩子听话、工作稳定，还是建立在主是我的神之上？我不知道大家我们每天有没有读圣经的习惯。如果我问大家每天有没有吃饭，这句话不用问，都吃饭。但是圣经里面有一句话怎么说？神的话超越人肉体的食物，这句话没有问题吧？在马太福音第四章第四节，人活着不是单靠食物，乃靠神口中出的一些话。我要问大家有没有吃饭，你们可能会说哦，怎么会没吃饭？我要问大家有没有读经，每天读经吗？我们需要思考，我们真的需要思考，唯有上帝的话语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唯有上帝的话。其实我们看到无论是新闻也好，短视频也罢，说了一些的新闻也好，说了一切都不能够带给我们真正的满足。真正的满足是上帝神的话语。我们求神带领我们。我们看当哈拿以上帝为满足的时候，刚才我也讲了，神又另外赐给了三个孩子两个女儿。因为我们的好处不在神之外，我们只管爱神，我们只管爱神，那么结果交给上帝，神会带领我们。我们爱神，神是知道的，神是知道的。我们看接下来看，哦，这不用这个，我们看还有哦，上一页，对不起，我们看哈拿其实带给撒母耳不仅是肉身的生命生养，更重要是在祈祷当中来让他成为以色列的领袖，以色列的整个的改变。在让我准备讲章的时候，我想到一个人物，奥古斯丁啊，这个人很有名，非常有名，他可以说影响教会上千年的历史。他在忏悔录当中对他的母亲莫妮卡说，母亲，你赐给我双重生命，在肉体方面你生我在这世界上，在灵魂方面你将我生在天国。我们知道奥古斯丁其实原来是花花公子啊，不能说吃喝嫖赌，差不多类似。他母亲为了祷告流泪祷告九年悔改。今天现在家人，我想请问我们的孩子都信吗？如果没有信的话，我们真的需要每天为他祷告。有一个母亲就给我们分享，也是我们在一起谈话的时候给我们分享说，自从他的孩子认识主之后，他才知道什么是安息。因为他一直为了家孩子操心，他孩子是吧，不是他期望的那样啊，真的是没办法改变。最后这孩子信耶稣了，他说我才知道什么是真正的安息。有一个流传很广的一个属灵的歌言怎么说呢？魔鬼无法从一个祷告的母亲手中抢走他的孩子，我们要为我们的孩子守望。今天在座的，我们不仅仅是肉身的母亲，我们还需要扮演一个属灵的母亲，在耶稣基督里面，在教会里面生养众多，成为属灵的母亲。我们需要，可能今天我们是有些是弟兄，有些是没有结婚，还有一个什么因素哦，孩子不在身边，那么我们可以成为属灵的母亲，来祝福我们教会的青少年，来祝福年轻的肢体，来陪伴刚信主的，成为他们属灵的母亲，来陪伴他们，可以成为他们背后的遮盖，可以引领他们在信仰这条道路当中走入神的话语当中。今天现在家人，可能我们孩子长大就已经离开我们，其实我们要寻找我们人生的下半场，以神为乐，来更多的与神亲近。好，我们看最后的一点总结。 哈拿人生的轨迹。其实哈拿的一生啊，真的是向我们展示了生命的翻转啊。他在破碎当中来寻求，寻求的时候就得到了神所赐的平安，而且他在完全的放手当中呢，经历了神对他的儿子撒母耳的命定。今天我们生活在温哥华啊、哦，非常安逸啊，生活很安逸，但是我们灵里面的干渴只有神知道。其实我会发现国内和在这边教会文化气氛完全不一样，不太一样的啊。求神祝福我们，让我们的灵里面有充足，无论我们此时此刻我们正在为我们的身份焦虑也好，健康的挑战也罢等等，这些家庭关系破碎也好等等，我们今天把我们的愁容交给上帝。一起来读最后 一句话，怎么说？最美的什么容颜源于神，最深的连结，我们与上帝最深的连结，让我们每天与上帝连结，成为最美的属灵的母亲。好，最后一点啊，也是一个我们要呼召，我们要为我们的教会守望，为青少年守望，为我们孩子们守望啊，无论孩子离开我们多远，无论在多伦多，在其他地方，在美国，在其他地方，但是我们的祷告可以成为孩子的祝福，对孩子一个很好的守望。同时在教会里面用基督的爱去爱我们身边的青少年，去爱我们身边的肢体，刚信耶稣的，成为属灵的母亲。愿神赐福，让我们透过今天的哈拿的经历，也让我们成为一个属灵的哈拿，来祝福更多的灵魂。我们来低头闭目，我们来低头闭目，来做一个回应的祷告。天父，我们愿意来到你的里面，将我们的需要带到十字架面前，你翻转我们的人生。我们相信我们所有的经历的背后都有你的介入，都有主你美好的旨意和安排。主啊，你帮助我们，让我们把我们的撒母耳放手交给你，也帮助我们，让我们在教会当中成为属灵的父母，祝福更多的灵魂，成为更多特别是青少年，特别是那些刚信主的年轻的弟兄姐妹的遮盖。主，谢谢你祝福我们教会，恩待看顾保守，让我们每个人找到我们属灵的位分，来服侍，来荣耀。祷告奉耶稣基督的名，阿们。好，愿神赐福大家。